圣经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二章的第七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一同读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汁赐给他吃。感谢神，今天由我们本堂的张家哲长老在我们中间证道，现在将时间交给张长老。
有姐妹平安，这是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当然是也是觉得很心里头有点难过，因为他跟我们下个礼拜三就要离开马里兰州到加州去了。那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圣父神。那过去四十几年当中跟这么多弟兄姐妹都有互相一起配搭侍奉神，有的我们从一来就认识他们，当然有一些大部分都是后来才到教会来了，我们一起配搭侍奉，那让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继续为神来做美好的见证。神真是恩待这个教会，六十年来一直都是在看顾这个教会，那我们当然很舍不得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神的时间一到的话，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当然是很觉得很心里头很 很悲伤，但是有一方面也知道神会继续保守这教会，只要神跟大家在一起保守这教会，教会继续会蒙神的恩典继续增长。在要来的60年当中，神还是继续会保守这个教会，让弟兄姐妹能够继续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我一直在想我应该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我在想我就用启示录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那个地方是主耶稣向以弗所教会的一些话语，当中有一句说持守起初的爱心，所以我就今天就跟大家来用这个题目来分享这个启示录。那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圣经是最后一本书，这本书要是对圣经很有兴趣研究的人，他就会把这本圣经用心来研读，因为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这里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换句话说，你念这本圣经还遵守当中所记载的，神说我们是有福的。既然神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就应该要多花时间来研读这本圣经。虽然有人说这本圣经是很难，好像一本天书一样看不懂，甚至有人嘲笑说这本启示录好像是西方的那个封神榜，或者里头又谈到有一些龙啊，有一些怪兽啊，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就因此好多基督徒就因为认为启示录很难明白很难了解，就不去研读启示录这本书。其实启示录并不是一本天书，也不是什么西方的封神榜，因为而是启示录其实是一本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从神那边所神赐给他，然后他把这个启示指示给他众仆人的这么一本书。主耶稣在这个书上用一连串的意象来向他的所爱的一个门徒约翰把这些事情启示给他，所要启示的就是主耶稣要约翰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事都要写出来。换句话说，主耶稣吩咐约翰把这些他所看见关于现当时的世界跟幕后世界所要发生一件事情都要写出来，是这么一本书。启示录大约写于主后90年，那个时候呢，当主耶稣过世以后，大概主后说50几年左右，有一个罗马一个皇帝叫尼罗，这个人是很逼迫基督徒，甚至于他就是把保罗杀了，他们逼迫教会。在他之后呢，又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多米田，这个人其实比尼罗更厉害，逼迫教会更凶。然后呢，他就是把基督徒放在监狱里头，或者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充公。他也就是把约翰放逐到一个在现在土耳其西边海岸那个地方，一个岛就是巴摩岛。那个其实一个很小的小小的一个岛，当时是没有人住的，都是把一些犯人放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他就被放逐在那个岛上，一直到后来有另外一个罗马的皇帝，就是纳瓦，就差不多之后差不多90年的时候，当他做皇帝的时候，才把约翰从那个摩摩岛 把他释放出来。然后呢，老约翰就约翰就到以弗所教会，后来他就在那地方过世。其实启示录，你要注意看了，启示录其实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说，不管现在世界上多么的猖狂，多么的乱，但是呢，神还是仍然坐在宝座上，神还是在掌管整个宇宙。以及现在美国这个情况越来越糟糕，对不对？你现在最近不是选举的事情，美国越走越下坡。其实我那一天看了一个新闻，最近不是在加州有12个人被枪打死吗？有人说为这些受害者祷告，有一个人说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祷告有什么用？控制枪才是有用，祷告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看现在这个美国本来是基督教会，就走到这么一个地步，就是这样，神还是在掌管整个宇宙。第二件，到最后神还要审判整个世界，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不管信的人不信的人，都要站在白色宝座前受神的审判。当然有的人复活受审判的话就永远灭亡，有的人就是永远一直与神同在。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我们现在这个整个世界都会整个消失，神会重新造一个新天新地，那我们就跟神一直永远的与他同在。这其实就是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三个主要的一个重点。那主耶稣俘虏约老约翰，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然后寄给7个教会。那这个7间教会呢，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然后士美拿、别加摩、推拉推拉、撒迪、菲拉铁菲，就是菲拉德菲亚，然后拉底加。这7个教会呢，其实就是位于现在的土耳其西部那个地方，就是以前叫做亚细亚，现在就是小亚细亚。当时那个地区是罗马的管区，罗马政府帝国在那地方设了一个省。这个图就是土耳其的西边。那7个教会，你要从底下的以弗所就绕顺时钟，这七个教会。那这7个教会呢，就其实就是描写7个不同的状况，每个教会都有它内部的困难，有不同的挣扎。其实所有的教会都有困难，因为教会是一些罪悔改的罪人所聚集的地方，我们还有罪，还活在这有罪的肉身之上，当然也有血气在里面，所以教会都还是会有时候会发生好多困难或者争执。以弗所教会可能最靠近拔摩岛，就是那个地方，所以我想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约翰写这个信的话，第一个写的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今天呢，我愿意跟大家来从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些话来看神对每一个教会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我刚才讲以弗所是在那个靠海的地方，这是一个海，在面对爱琴海有一个海口的地方。当时呢，以弗所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每一个人要到罗马去做经商的话，都一定要经过以弗所。所以其实以弗所是一个很兴盛的一个地方，当然也是好多拜偶像的地方。因为这样，所以好多罗马的长官也住在那以弗所。他们因为在那边也设了一个审判的大厅， 当然可以审判啊一些犯人。以弗所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亚迪米这个当时的一个偶像敬拜亚迪米，在那地方呢有亚迪米一个大的一个庙，这个庙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那个庙现在呢已经成了废墟，只剩下那个柱子在那边而已，那庙已经不存在了。其实那当保罗第二次，保罗总共有三次的啊旅行步道，最后一次就当然是就到罗马去，边那边啊监禁了两年。当他在第二次步道旅行的时候，他曾经到过以弗所，然后在以弗所的时候就把他的同工亚基拉、百基拉就让他们留在以弗所，然后自己就到耶路撒冷去。他第三次步道的时候，他又来到以弗所，在那边停留了三年之久，在那边传福音，领了好多人信主。因为好多人信了主，他们就不再拜那个偶像，所以那些偶像都是用银做的偶像，那些做银的偶像的人就没有生意了嘛，因为没有人要相信这些偶像嘛，所以他们就当地的一些商人就很生气，要把保罗侮辱保罗，找不到保罗就把他的同工抓了去到一个戏院里头，在那边就一吵吵了好几个钟头。等一等，我就给你们看那个戏院的照片。当他第三次步道旅行要快完的时候，保罗因为要赶快回去耶路撒冷，所以他没机会回到以弗所，所以他就叫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到海边一个叫米利都一个城市，跟他在那边谈话。你要看使徒行传20章的话，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段保罗跟当时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们怎么在海边跪下来祷告，这件事情是很感动的一段经文。所以提摩太也其实也在那个以弗所教会牧养过。之后呢，使徒约翰也在那边继续做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从这些记载来看，以弗所教会其实是一所很信仰很坚固的、很有根基的一个教会，很纯正的一个教会。我在想，我们教会过去60年，我们有好多忠心的神的仆人在这个地方牧养，然后把这个纯正的信仰带给我们这个教会，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教会也是一所在信心上很坚固的、有根有基的一个教会。这也是弟兄姐妹能够看见的，我们这个教会真正很注重神自己的话语。所以我在想，我们教会其实跟以弗所教会是有一点相同，因为好多的牧者在那边牧养。其实派跟我们曾经去以弗所去旅游，就给你们看几个照片哈。以弗所这个废墟当中，他们挖出来，后来有一个走道，这个走道都是用大理石做的，我们就在上面走了。你看派这个可能暗一点，派在那边，隔壁那个不是派，那是刚好一个人站在那边。那我就因为赶不走，我就照个相，拜刚好站在他的旁边。所以我们在这个街道上走，保罗当时可能就走在这个街道走过，这大理整个都大理石的，从一直走到海边去，很漂亮一个大道。那个地方很有名的一个叫 Socius 一个书院，你要看使徒行传19章那个呢。保罗曾经在一个学院里头跟当时跟因为他住了三年嘛，到那边传讲福音啊， 那个时候这个海可能还没建，这是一个书房，这罗马帝国时代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书房，现在只是在前面，后面还有我们进到里面去看，现在东西都没有了，但是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图书馆。这个就是刚刚我讲那个戏院，那些以弗所人不是很生气吗？就把保罗的同工抓到里面去，他们大吼大吵大闹，吵了两个多钟头。就这个戏院，后来我们就到里面去坐，坐在那边照个相。这是很有纪念性的，就是已经第二千多年的，差不多二千年的时候的一，当时罗马所建立的一个戏院。下个图就是有一个房间在那边，据传说，当然可能不一定正确了，据传说这是玛利亚后来住在那个房间里头，一个排了好多好多队，我们也进到里面去看，其实看没看什么东西。你记得为什么有怎么会这么讲呢？你记得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玛利亚在那个十字架底下吗？那约翰只有一个使徒，一个门徒约翰也在那个十字架底下。当主耶稣看到约玛利亚的话，就跟说：“看你的儿子，就指着那约翰。”然后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就是因为这句话，他就把自己的母亲交给他所爱的一个门徒约翰。所以据传说，从那个时候起，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跟约翰就奉养他的母亲，结果当他到以弗所去的话，就把玛利亚带到以弗所，这是据传说，所以他就这个房子就是所谓他后来住就住在这个房子里头，对不对？当然没有人可以敢说，但是我们也进去看了。那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主耶稣对约翰自己怎么称呼呢？他说：“我是那位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的。”这是主耶稣为自己的所描述他的自己。七星其实就是七个教会，当然不只指七个教会，指所有的教会。拿着就是要拿着七星，就是拿着意思就是表示主耶稣一直在看顾保守管理支配这些所有的教会。七星就七个那个教会的实质，当然包括可以有人说是牧师啦、长老啦、执事啦，这些教会的领袖们。那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但这个七个教会也包括所有的教会。行走要是一看中文看不出来，英文呢就是现在的进行式，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因为关心教会，他是无时无刻一直在教会当中 行走，就要 保守这个教会。所以以弗的教会其实是一个在一个以弗所那个地方，其实好多异教。我刚刚讲的亚米底那个神像，对不对？是拜偶像的地方，在这么一个很繁华、很拜偶像的地方，一个教会在那边要存在的话，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有保罗牧养过这个教会，约翰也牧养这个教会，所以虽然经过四十年，当教会被建立，当约翰写这个启示的时候，已经经过四十年了。这四十年当中呢，还是很多优点被主耶稣称赞，所以这是一间很难得的教会。我在想，我们教会是六十年，今天主耶稣要对我们教会讲话，我想不晓得主耶稣会怎么讲，是夸奖我们呢，还是要责备我们？我想主耶稣会夸奖我们，也会责备我们。就像当时以弗所教会已经经过四十年了， 神对他们好多夸奖，也有责备的话。我这先讲，主要是为他们夸奖什么事情？主要是称赞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们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碌，并不乏倦。”这是很好的称赞。当我念这段经文的话，想一想我们教会是不是同样，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有好的行为，也愿意劳碌忍耐。行为其实就是心里头怎么想就做出来，所以行为是心里头的所想的事情就表现出来，就是我们的行为。你行为心里头恨一个人，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恨；心里头爱一个人，所表现出来就是爱心。劳碌呢，表示我们很殷勤，不怕劳苦；忍耐呢，忍耐不只是对事情忍耐，对人也忍耐。为什么呢？不是每个人都对你很好，有的人可能会讲一些不该讲的话，你能不能够忍耐？所以忍耐包括对事情的忍耐，还对别人跟你讲的话的事情，你能不能够忍耐？也是说你们，比如说教会有这个忍耐的心，我想我们教会也是，不然我们早这个教会早就发生好多问题了，对不对？弟兄姐妹，至少我常常讲话，有时候会得罪弟兄姐妹，我想弟兄姐妹也是能够容忍我、忍耐我，因为我常常会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但是在这过去四十几年当中啊，还是蒙弟兄姐妹对我的忍耐。那不能容忍恶人，表示他们很忠心，指得到恶人他们不能容忍，他们也能够试验那些假基督、假使徒。换句话，他们能够分辨真理，在信仰上、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当然，当时教会有好多异端。现在教会也有，其实现在的教会有好多异端，比如说好多灵恩派啦，这些一些怪奇奇怪怪的事情。只要我们信仰能够坚强、站立得稳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分辨哪一个是真经神的仆人，哪一个是假的神的仆人。不疲乏，就是能够在做事情上都有。能够用力，也不疲倦，不退缩。主耶稣还说，还有一件可取的事情，就是你恨那尼格拉党一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念的。关于这尼格拉党的事情，圣经其实没有查考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你要是去看，有人说你要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那个地方当时因为饭食的问题，教会发生了一些混乱。使徒们就说：“好，我们应该要专心以祷告、祈祷、传道为念。”所以就设立了七个执事。那这个执事，当然司提王是第一个，对不对？他后来受难了。你要是念看这七个那个执事的名字，最后一个就是尼哥拉。所以有人可能就说，这个骑士当中的一位后来就因为自高自大，后来就走歪了，就自己建立一个他的一些教训，所以就违背本来神所托付的要他教导的事情。当然这是没有什么根据，有人是这么猜的。所以以弗所教会其实就是一件很完美、很热心、很愿意忍耐又有纯粹信仰的这么一个好的教会。诶，要是你我的话看到这么教会，我说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 Hallelujah， 感谢神，这么一个好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到那个教会去。但是呢，你要么继续的话，神对这么教会 还有责备的话。你说神，你说耶稣啊，这么好的教会，你还有话要责备他们吗？我现在看一看，主耶稣到底责备他们什么事情？主耶稣说：“然而，称赞了以后，他还说叫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责备什么？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么好的一个教会，能够爱弟兄、爱姐妹，主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不错。一个教会好多事情要做，我们要传福音，要在世上做光做盐。但是呢，教会不是一个属事的机构，属事的机构当年底要结算的话，他就看这个机构，比如说公司赚多少钱。我们多少利润，然后看这个教会这个公司成功不成功，就看他们赚了多少钱。教会的成败不是在看我们教会这么多人，什么事情都很好。其实主耶稣在估计以弗所教会，主耶稣对他们评估，就是在他们这些所做的事情后面这个动机，什么动机呢？爱心。主耶稣是用爱心来衡量这个教会到底是不是合乎他心意的教会。好多事情要做没错，但是呢，要有爱心。为什么爱心这么重要呢？你要看箴言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盖一切的过错。没错，你要恨的话，什么事情都可以挑起；你要有爱心的话，箴言告诉我们，你就可以遮盖一切的过错。弟兄姐妹对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因为爱，用爱心，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就可以遮盖下来。不然的话，教会一般，尤其中国教会好多发生问题的话，都是互相之间没有容忍，没有爱心。所以一个教会虽然能够兴旺，好多事工要做，要是没有爱心的话，教会就会成了问题。怪不得主耶稣会责备以弗所教会说，你们把起初的爱心已经遗弃了。我们要注意看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看到当时教会其实受了好多逼迫，有好多问题。但是圣经你要注意看使徒行传，好几次都讲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换句话说，他们教会一直增长，一直增长，就是有苦难的时候他们一直增长。为什么呢？你要注意看初期教会在关怀方面，在爱心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甚至把所有财产都卖了，谁有需要他们就供应他们，有问题的话他们就坐下来解决，都是用爱心来解决。所以怪不得爱心是其实很重要，在教会事工上很重要的。在教会里头一切事情要是没有爱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我们做多少事情，教会要是没有爱心的话，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都是算不得什么。这里经文我们都晓得，保罗在跟着前书十三章这里讲过啊。或许我们一起念好吧，我们就念这段经文好吧。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一天使的话语，并没有爱，我就成了您的罗，像了爬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教人焚烧，若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是的，我们可以做了好多事情， 但是动机要不是因为出于爱心的话，所做的这些事情都算不得什么。当我们劳碌要不是出于爱心的话，就变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在每个礼拜我们都有饭吃，对不对？弟兄姐妹煮饭，我们一起可以有午餐可以享受。要不是因着爱，就变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负担。每个礼拜我都要煮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花这么多劳力？但是因为爱心的话，我们就不会这样。一个母亲之所以为儿女做了这么多事情，母亲不埋怨，为什么？母亲爱她的儿女，不管多劳苦，母亲都认为这些所做的事情都是因着爱心，她就很高兴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劳碌的时候，要是不是爱心，就变成重担。我们看初期教会，他们因以弗所教会可能刚开始是因着爱心做的事情，后来因为他们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心，所以变成一个爱心的动力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做事情就不能持久，虽然也是做了，但是就常常埋怨。你说敬拜神吗？每个礼拜我们到教会来敬拜神，没错，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来敬拜神，要不是因为爱神然后到教会来敬拜的话，那我们来 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就变得很枯燥。这种形式，我那来的话唱唱歌，大家谈的话吃个饭就走了，我忘了我们来教会是因为要爱神要敬拜神。要是因为忘了我们来教会是因为爱神才到教会，那这样我们来教会就变成旅行公司一样，礼拜天到了九点四点钟我要上主日学，十一点了，就变成形式化。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来是因为爱神然后才到教会来。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教会，我们应该存着那个很单纯的一个爱人爱神的心来做事情，这也是就是主耶稣所说那起初的爱心。我想我们都知道，一对刚刚结过婚的人哈，他们都很相爱，对不对？那个爱就是很纯粹的，很纯粹的爱，就起初的爱心。当结婚过了一久了一段时间，怎么样？起初的爱心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夫妻会吵架？刚开始的话，一秒钟没看到就不行。后来呢，看到的话就是看得很不顺眼，为什么？起初的爱心已经没有了。教会也相同，教会刚开始都是大家弟兄姐妹很火热，对不对？因为有那个起初的爱心，后来教会成长的话，大家就争吵就来了。为什么？起初那个爱心已经就不在他们当中了，所以教会就发生好多问题。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失掉这个起初的爱心。第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人的一个惰性，时间久了一做了就是变成 routine， 本来是因为爱心才做事情，后来就变成就是反正在做嘛，每天就做做做到这个动机就已经没有了。这是圣经就主耶稣所讲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盐本来是要调和作用的，用久了这盐味就没有了。相同的，你在教会侍奉本来是爱心热心侍奉，到后来这个爱心都没有了，就变成负担了。所以这是人的惰性。第二个，我们把这个热忱的心放错的地方。我们本来侍奉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让我们来侍奉神，到最后我们侍奉神为了不是为了神，为了谁？为了我自己。你看我多么有才干，我多么能干，是为了彰显自己，而不是为了爱神而侍奉神。热心是很热心，是为自己热心，而不是为神热心。这是失掉起初爱心的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 我们的重心有偏差，认为我一定坚持这个真理，看人家有点事情不对的话，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就是好像基本教义，你看我的信仰才正确，你们信仰都不正确，这属于我对你们都不对，就变成基要派。其实就是用这个名义来排除那些跟你的不同意见的人，假借真理的理由排斥那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所以保罗才会说用爱心说诚实话。那说诚实话其实很容易，对不对？为什么你这么难，今天穿的衣服穿的这么难看？那这句话是不是诚实话？是没错，那个人穿的是不对。但你讲这句话不是是要来批评他，而不是要说要他再装修好一点，穿好一点衣服。所以保罗讲诚实话是很容易，但是要用爱心来讲诚实话就不容易。我们教会在教会里头真的要学习这个事情，诚实话是要讲，但是在讲诚实话背后这个动机应该是因着爱心而讲诚实话。当主耶稣个人责备以后，就给他们三个命令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本来很热心侍奉神，因为爱神，现在做久了就变成习惯了，就变成爱心都没有了，就变成 routine。 神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失掉这个因爱心而做事情，你应该就要重新回来。你在什么时候失掉这个爱心，你就那个时候要重新回来。第二个，主要是告诉要悔改。我们既然失掉这个爱心，只说你要悔改。第三个，要回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我们刚有人刚刚信主，或者刚刚到教会来，哎呀，很热心，很爱心。一来久了，这事情都忘记掉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回去思想一下，你当时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时到这教会，那一颗火热心、爱人爱神的心，神说你要重新行那些你起初所行的这事情。不只是做侍奉，侍奉很容易，要用爱心的侍奉就不容易了。只是像以弗教会有一些警告，他什么警告呢？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句话其实很严重，把灯台挪去就是把教会废去了。美国有好多教会都是本来都很兴旺很爱主的，你看现在美国教会越来越少，甚至教会都没有人去，教会都卖掉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们就失掉了起初爱心，神就把这个灯台从这个教会挪去，就是把这个教会毁掉了。所以教会剩下还一个，你现在到欧洲去，听说好多教堂还是很漂亮的教堂，里面都没有人在敬拜侍奉，甚至于那个就卖给回教做回教清真寺，有外面的壳还在，但是没有真实教会的一个实质。换句话说，起初爱心失掉起初爱心的话呢，神就会把这个灯台从这个教会挪去。据说以弗所教会当接到约翰的那个书信的话，他们就真是很火热，开始复兴。但是后来呢，就慢慢冷淡。到中世纪的话，以弗所教会就消失了。神就从以弗所教会把灯台挪开，甚至当回教进到土耳其，变成奥特曼 Empire 奥特曼那个帝国的时候，整个被回教拿走的话，以弗所教会就不再存在了。 很可惜，本来是一个很爱神、很热心的教会，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神就把那个灯台从他们当中挪开。所以启示录最后这里我们今天念的经文说，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凡有儿的都应当听。这一节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这些的评估，也是要今天在教导我们，要我们不但是为以弗所教会而讲，而是为我们教会整个教我们华五教会而讲的。没错，一个教会要成长，弟兄姐妹要同心，我们要做见证，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祷告，我要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也要有纯正的信仰，没错，这些都没错。但是呢，弟兄之间的爱是不可缺的。没有爱心，这些所谓的见证啊，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事情，都是没有用处。其实我常大概不少多少人听过，我在很少讲这句话。我常常有听有人，我去短宣去回来的话，哎呀，我做短宣，我去短宣，我在为你祷告，我祷告，然后十几个人就站到前面来，举手悔改。当我听到这句话，我其实老实讲，我心里很不安。你传福音不是因为你的祷告、你的传信息，那些人才走到前面的，也就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你的工作。换句话说，你能够传福音，但是没有因为爱神而去传福音的话，这些都是突然的。所以信心就是这些事情的后面的动机很重要的。这求主继续赐恩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要来这六十年当中，虽然已经经过六十年了，但盼望我们这个教会能够继续持守那起初的爱心。你要是看第十六，那些学生们在一起，他们是因为爱神，他们就聚在一起，在那边开始这个教会。六十年过来了，神还是祝福我们，盼望要来这个六十年，我们还继续持守爱心。工作是要做，但是不要忘记工作一些后面的动机，爱心不能回去。你是因为爱神爱人才愿意服侍，这是很重要的。最后派跟我们谢礼潘就离开这个地方。那我愿意用撒母耳的一句话来跟大家来分享。你知道撒母耳是士师，是管理以色列民的。当他年老的时候，百姓说，我们不要你来管理我们，要为我们立一个王。本来他很不高兴，后来神说，你就听百姓的话，为他们立一个王。当撒母耳要离开百姓的时候，你要看撒母耳记第十二章，这里记载撒母耳对百姓讲了两句话。他说，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这是耶和华的事实，耶和华不会撇弃他们。他说，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撒母耳所能够为百姓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那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会说，我们继续为你们祷告，但是也盼望你们在祷告中也纪念我们，因为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可以借着祷告互相来鼓励，互相来支持。所以愿神大大祝福华府教会， 让弟兄姐妹能够蒙神的保守，能够继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教会在要来的60年当中能够继续为他来做美好的见证。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后面的动机就是那个爱心。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持续教会刚开始那个起初的爱心，很重要。没有爱心，所做的一些事情都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好，我们继续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为的是要敬拜侍奉主你。因为不是我们爱神，而是你先爱了我们，然后我们就学习应该知道怎么样爱神爱人。求主你继续恩待保守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刺下那一颗单纯纯粹的爱心，借着这个爱心能够去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能够爱弟兄姐妹，能够像起初一样。我们就求你恩待保守华府中国教会，让我们教会在要来的60年当中也能够蒙你的恩典保守，能够继续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提前感谢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谢谢。